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盗火剧团的 podcast。 今天是我们关于强迫依恋的节目的首播，这第一次的录音。我们今天邀请了强迫依恋的三位演员呢、我是什么？我是谁呢？我是盗火剧团的一日总监，也是强迫依恋的导演何应泉。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了。
我是贾玉，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胡淑勉，天蝎座 O 型，160公分，50公斤。
够了够了。
大家好，我是杨志纯，然后天秤座。
还有吗？还有吗？好，就是
我单身。
好，
单身一年。
今天，今天就是我们会聊到强迫依恋，就是已经这个戏已经开牌了。然后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剧本好了，就是《强迫依恋》是许鹏的剧本，然后他2016年曾经入围了台湾文学奖。就提到文学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文学奖的剧本会很严肃啊，会就是很难演啊，或是看不懂啊。其实我觉得《强迫依恋》是听名字或是听剧名呢，它其实是一个好像很严肃。很难懂的剧本，但是当年入围的时候，形容就是啊，它里面有很多荒诞的情节跟语言，就是它是一个新闻本，有故事的内容呢，就关于一个晚上，就是一对女同志的交床声，然后叫醒了妻主人嘛，然后他们醒了之后呢，就各自纠缠在自己的欲望或是压抑的问题上。然后他们会聚在一起，然后共同面对一些他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处境，这样子，就是这个就是强迫依恋的情节。但我觉得新闻本情节不是重点，反而是里面的角色，还有就是到底这个剧本那么零碎，它怎么重组起来呢？我觉得这个大家都会蛮期待的。然后我想邀请一下今天的来宾三位演员去分享一下你们对剧本的想法，然后你们第一次看到许鹏的剧本，或是以前有演过许鹏的剧本也可以，就是跟以前你看到其他剧本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那我先说好了，就是我自己在看，我是淑勉，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说，第一个当然就是被这些很口语式的语言很快就很吸引，因为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当代，然后其实也很语感也非常的就很现在吧。然后里面的角色，刚才全哥也有说，就是大家都是很离奇的，就是不管男同志、女同志，或者是老少配或者是什么的，一切，就是里面会觉得说这些故事非常猎奇，然后很，我觉得。在他们那些语言跟丢接还有那个剧情的展开，其实我觉得很奔放，就一页一页一直看，然后会觉得很被勾着，因为他一段一段可能都会结束在一些就是很悬念的点，然后可能又讲一下别组的事情，然后又回来这一组，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很像在吃一个很辛辣，然后又有点鲜明，然后又甜甜的，就是五花八门各种味道都有的一个食物，然后那样吃
感觉蛮难吃的。
没有啦，就是整体来说就是很每一口咬下去就觉得怎么是这个，
就是新的口味
这样子，好酷，对，就觉得说这什么都会放在一起，
就是哈利波特那个糖一样。
哈利波特是
什么？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他不是有一盒糖，
我是跟你说哈利波特，我想说是一个别的什么厉害的糖，对，就是每一口都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个滋味。
而且我觉得他的角色刻画都很明确，而且很明显我是志纯。然后而且我蛮喜，而且我觉得他的不论是即便再怎么口语化，但是他这个角色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看得出来，清楚的知道这个角色他的样貌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些东西都会直接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脑内的，就他这些文字都是一个脑内的激荡。
好无聊，我讲话好无聊。
我自己很喜欢许鹏的本。然后去年在那个，前年，时间过得好快， 前年是那个华文 lab，
嗯，
哦，那个控肉仙人我也好喜欢，
嗯，
就是两个文本都有让人家觉得，因为它的画面性很强，就是它的文字画面性很强，然后那个感觉很像是你一开始进到这个文本，你就很像在坐某种云霄飞车。嗯，然后那个云霄飞车有平的地方，然后突然就冲起来，然后又下去又冲起来，就是它会带你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而且是走到极致的那种。
嗯，
然后我就是很喜欢那种很疯的东西，就是把一个东西讲到极致，像报自己的家谱，就是不是报五个人，是报100个人这种，就赞。
刚刚大家都提到角色，就是我介绍里面有一些有趣的角色好了，就是刚刚提到有，女同志，就是有 T，有飞母，就是，也有，男同志的男炮友，年轻男人，也有生蛋的男人，就是穿着汗衫，然后一个粉红女孩，还有牧师家庭。以上种种，就你一听就是啊，他好像有一个标签。
而且那有一组那个男同志，那个其中一个男的还怀孕。
对，就是你一听就是他很有趣，就是剧本一开始你翻开就会 只看到一些身份，这些身份都是好像大众社会对某一类 的人的一种标签，但是这个标签他又往往破坏这个标签本身，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他的发展往往就是你意料不到的，然后突破你想象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许鹏所谓的荒诞。然后刚刚聊到就是他就是新文本嘛，新文本其实距离新文本从英国来到亚洲其实已经有快30年了，90年代新文本嘛，然后其实新文本都不太新了，就是我以前在北医大的时候念新文本的时候，就是譬如说阿拉伯之夜啊，就是欧陆文本，之后觉得哇很酷的这个形式，但是导的时候就往往发现就啊蛮难处理的，就是它好像跟观众有一段距离，就是所谓的文学性很强，但文学性很强另外一面就是可演性，就是要看导演怎么处理。然后往往翻译文本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它有画面有意象有人物，但是它语言就你觉得就是一个外国人嘛，然后你觉得卡卡的。但是曲鹏的有趣的地方就是他的语言很本土，就是你感觉真的是一个邻居在讲话，但是讲一些很奇怪的话，这个就是长播一天其中一个特点。另外的特点就是他叙事的模式蛮有趣的，就是他里面的第一声第二声跟第三声会常常换来换去，譬如说他突然说何英权说现在他都在做节目，但是他在想待会的排练怎么办，就是他会一些内心的话都会讲出来，就是许鹏的一个所谓的碎碎念，就是他自己定义为碎碎念的东西，就是把一个角色或是一个人物脑子里想的东西讲出来，但是他做的行为呢通常都会跟想的东西有矛盾的。对，现在他们三个在笑，我正要问他们，你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想说
脑子
哦，原来是在讽刺我。
然后前面补充就是翻译一下，他说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哦，谢谢。
刚刚说什么？
第一声
第一声啊，对啦，
第一人称，
是，
因为我以为说第一声、第二声是说
第一声嘛，
这是一个翻译文本，
没有，我是讲身体的声呐、是第一声人称，没有第一声人称，第二声人称才是它完整的形容。
抱歉，我们才学书浅，
对，请孤陋寡闻，
我们只有读大学部，
读大学部，
对，研究生。
好了，就是你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碎碎念，比如说你们讲台词的时候，身为演员你们会觉得啊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东西，或是啊这个有里面的困难的之处吗？
嗯，我先讲吗？你先
我记得之前很久以前，去年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然后我就被 casting， 就我有问应权说那我适合演哪个角色，然后就告诉我这角色，当我一看我就说哇，这个角色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我都在我的生活当中真的有说过、
好可怜哦、
所以我好像没有就是这方面的困扰、就是他对我来说是很我自很 我就我真的每一句话我可以发誓我跟任何人都有讲过，
就跟你是贴近的。
对，非常贴近。嗯，这是我最最最接近我本人的。可是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语言这么贴近我本人，那我就去思考为什么，以及逻辑上是什么，以及我要如何去让这个转化更有意思，而不是说哎、欸，你今天好吗，或是 它不会变得那么的，因为本身话语是疯的，可是从我嘴巴讲出来是很正常的，所以还是要再去，
好像是耶，
对，其实很正常，
很合理、哦、
很合理，可是还是会去想要找到中间的那个距离或者是中间的弹性有什么。对，这个提问好像比较 我的回应是这样，因为我好像不太是遇到像你的困扰。嗯，对，那你的困扰是，
我觉得这种碎碎念的文本就是可能我在读的时候，跟可能我在因为现在进入排练期嘛，就开始要背台词。我觉得我最大的那个需要调整跟可能要反复去看的，就是因为他就是碎碎念嘛，所以他非常口语，所以我立刻就会知道说啊，反正我等一下要讲什么。可是我会发现我的口语跟许鹏的口语是有一些落差的，可是那个落差就又不是说是意思大概就是95%都一样，但是可能就是他的语感是他可能是说什么哦，每天我都很喜欢喝咖啡，可是我可能就会说哦，我真的好喜欢喝咖啡哦，就是我意思会变成说我的意思都很近，可是在他某一些他习惯的就是比如说鱼尾助词啊 RAEO、或者是什么，就是这种一些比较垫在句子里面的那种的话，我可能就是变成是说，因为可能会像这样子很口语化的文本就会是意思先行，然后就没有办法那么一开始就锱铢必较，因为我觉得比较文学性的台词，你会可能在背的时候，你就会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就依照它的那个顺序跟语感，然后这样子去背诵。可是因为这一次是语言量非常大，然后又非常口语，所以很容易会先记成一个就是哦意思是什么，然后不小心用成自己的话。可是就是在背诵过程中，就是要一一的去修正自己习惯的直觉的语感跟许鹏的文字，
对，就去确认许鹏选择这个词性跟这个语汇的原因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反复阅读之后，它会很一次一次的一直被教出来。
对，
因为第一次观看的时候，它会变得很像在观看一些小说，
很猎奇的一些小
说，对，非常猎奇。但当他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咀嚼它之后，那个每一个字它都会变得，就它会有火起来，
火起来，说字字都在纸上火跳起来了。
谢谢你们的形容啊，
好
真生动啊！
我的形容，我的形容真的好无趣哦。对不起，继续说。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本来在背台词就会一定会有这个情形嘛，你一定是先记得某一些意思，
对
大的意思，然后再去修正你自己背的字跟剧本上的字。可是因为这一次这个量大，跟他叭叭叭叭叭碎碎念一大堆，我觉得又更需要。因为他的碎碎念跟我的碎碎念又不一样嘛，因为我也是有够爱讲话的，所以就是就会说哎、我要去感觉这个距离，然后如果真的觉得哎、好像有想讨论的，那可能就是在排练场或是在跟许鹏讨论说某跟动某一些细微的字或什么的这样子。
我插个话，就是许鹏对自己的语言是蛮执着的，虽然听起来就多了一个了，
没有
多了一个的，他就是
对 对, 對就这种
能加 不能加，他就是有自己的规矩。我跟他摸索了一整年才会决定啊，有一些是我们可动的，有一些要跟他讨论的。对对对，
因为我连要可不可以加个了，我真的就是直接提出了一个申请。因为我这件事情很蛮明
显，而且跑破手哎，
对，我是对，我要一而再再三确认。
先自解释一下为什么加个冷，
因为我确定要现在讲吗？好，那另外一个我刚刚讲，又刚刚提到，突然想到出现在我脑海里面，因为这一出戏它河流是一个很大的部分，然后有一句话一直不停的在形容这个河流，然后我最近在排练或是在阅读的时候，我都很期待当不同的角色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面出现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会很期待那一刻，因为 我非常相信，就是不论什么时候，任何人听到那句话，每个人出现脑海里面的样貌，或是河流，或是即便是气温、温度、空气闻起来样子都是不一样的。但每次那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都会起鸡皮疙瘩。嗯，你猜猜看是哪一句？
我知道。
好，一二三，一起讲，一二三。
城市中的河流毫无灵性，荒野蔓草。
各位听众，你们听到是什么画面呢？
真的很美，这句真的很美。而且这句美到什么程度，是即便它是字体的时候，你看着那个字，它整个排列都是美的。没有，我是说真的，因为有些字看起来就是很丑，可是那个字排列
没有字什么很丑，
有
什么字是丑的？你告诉我，
丑来的字，
丑本身这个字也很美。我是说它的排列跟它的形状、它的样子，你自己
呢？方方正正的，
我不确定。
没有，可能就写出来或是排列出来，
对。
但这句话真的很美啦。
对，
就是我觉得许鹏的本就是说一堆碎碎念，感觉一堆废话，可是就是。可是我就觉得、哦、我们生活之中就是也是讲这么多废话、因为像我是个废话王，所以但是就是他都会在里面有一些真的好美好美的句子。好啦，换贾宇。
贾宇，我们真的是抱歉，我们说太多话了。
不会啊，是说啊。
干嘛叛逆啊？
他是青春期啊。
好，青春期的贾宇，请讲。
高中生女子。
我也是一个话很多的人呢。
但你的碎碎念跟许鹏，你第一次接触，你觉得？你会很困难吗？还是觉得啊，他跟我蛮吻合的？
我觉得跟我非常吻合耶，我完全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在想什么。就是他的意图跟他想要走的风格都是我自己平常如果在做创作的时候想要往那个地方去这样。但是我好像没有像他走到这么极致，但我非常喜欢碎碎念这个东西。就我生活中也是很喜欢碎碎念，所以碎碎念好像对我来说没有到非常困难，反而比较困难的是怎么用那个角色去碎碎念，就是要去理解那个角色，你才有办法自然而然的帮他吐出这么多的话这样子。而且他要是自然而然，就是他不能，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些，因为他的语汇实在是太特别，我们很需要花特别的逻辑去记跟去把它念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不能用力的。
对耶，因为为什么我在排练的时候我排你们都好像觉得不需要刁你们讲话的方式，就好像你们一讲就觉得啊是对的。
我有被刁过。
一点点啊，我觉得 casting 这件事真的蛮符合这一次的。就是我这一次邀请了七位很厉害的演员，他们各自都会在，就是我曾经合作过，我是曾经、就是没有合作过，但我一直很期待跟他们合作的演员，就我觉得其实这一次七位演员都很强，然后刚好他们演的角色都 好像跟他们符合的90%以上 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 我觉得可是可以分享，就是那个那时候读剧的时候，那个女朋友来看，她也就是说，她觉得大家就是好像各得其所的那感觉。她说她说不上来，但她就觉得好像，比如说那个男同志那对，然后也有一个人说她怀孕了，她完全也不会觉得怀疑，她就觉得哈，她怀孕了，就是那种讲出来好像蛮真诚的，就知道这些事情好像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出现，可是好像这些角色刚好遇到我们这几个人，好像又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放置的位置。我不能说100%是最好或什么的，因为也许别人也很棒吧，对不对？
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棒的。
意思是说，就是这一次这个，而且我觉得这次大家一起，真的每一次排练都好开心，开心的要命，
开心到不得了啊。
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再分享一下，真的，废话好多，对不起，我再讲一下，就是那时候读剧的时候，因为它就是片段式嘛，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别组在演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看，就是在旁边看到也会非常的入迷，
很好看，
对。然后因为是读剧，然后又还没有背台词的嘛的状态，所以就会变成说，比如说看一看那个。可能鲍安在那边讲一些汉山男的那个角色，然后讲一讲，然后也没翻到自己的页，结果我是下一个上场的，然后就上去了，好惊慌，就是也会看别人的片段，看得好感同身受，
而且蛮多时候都会蛮想哭的，蛮多片段的。
对啊，
我在旁边的时候，
你情感比较丰富，
没有
的时候，
没有，他没有，不是我情感丰富，就是这个戏真的蛮感人的。 是真的蛮多的，
是啦，是
莫名其妙的人，
是啦，我很就是我上次我看独居确实是有被感动到。就是
要让你感动很难吗？
蛮难的
哦。
钢铁直男
哦，嘉年华，嘉年华，
烦死
了。没有啦，可是我觉得这蛮酷的，就莫名其妙就一堆碎碎念跟垃圾话里面，可是后来有很多的情感藏在里
面，
嗯、
而且是它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流出来。
对。
不经意的流出来，没有很好，
流出来，
这个是用
不是流是溜，
哦，溜出来
是溜出来，不是流哦，不经意的流出来，
什么啦？
啊！但是你们看本，然后上一次独居许朋友来嘛，你看到他本人，觉得有距离吗？还是觉得这个本就是这个人写啊，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蛮能想象是他那个样子的，但我比较想要知道他什么星座。我刚刚就
许鹏吗？
刚刚就是来，我们现在现场
没有你们继续，我们Google 一下，
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应该是蛮接近一些。哎、欸，先猜你觉得怎么样？水瓶座吗？
水瓶吗？
好像不太。
可是我觉得他也要有一些很执念的一些什么东东，还是是因为
金牛座？
你说碎碎念哦，金牛是也蛮
碎碎念的。但他本人就是非常的，
他本人嘛，我常跟他沟通，因为他还 lab 的时候也是我跟他合作，就是我陪伴他创作他控肉的那个剧本，然后我一直跟他讨论，每次跟他讨论都我跟他差异最大就是他话很多，然后就是他很多就跟他的剧本一样，然后他就是
那你话很少
啊，对，就是通常就是他。大概讲了十分钟，然后我再讲两句这样子，然后就总结了他十分钟到底是想讲什么，就
很像我啊，
是吗？
我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废话一大堆，然后最后其实一句话就可以结束掉的。
对，但是我觉得他的废话是很有趣的，就是他不断剩一些旁枝。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废话不有趣吗？
你的废话一样有趣，就大家都是废话黄，
这是废话王。
因为就是他剩一些旁枝，你可以想象到他。脑袋是很多思绪在跑的，然后他还有就是他联想的能力很强，就是类比，就是面前这块卫生纸啊，它的质感跟什么很像，然后他就想到那边去了。但其实就是我的工作只是把它凹回来，就是啊，你现在跑太远啦，要回来了。就是所以看他的剧本，好像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好像很多很重要或是很诗意的地方是没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然后他是用碎碎念的方法把它圈起来，这个圈的感觉是你一直圈一点圈一圈，把一些东西围住了，你不知道中间的空白是什么，但是它就围住，你可以透过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去想象空白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他有趣的创作风格，就是他一直在讲，然后一直带你拐弯弯拐弯拐到最后，你好像感觉到一个什么。就我跟他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会很理性，就知道啊，这个就是什么嘛。但是这个就其实会有对下结论，其实是我觉得是可能有时候会很快，就是很快很工作模式的感觉，但是有时候会感觉到会没什么趣，我觉得就无趣一点。对，所以许鹏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也是跟他的剧本一样，就是他喜欢。拐很多，但是他的脑内是很冰放的感觉。
那个我们刚刚查到了许鹏的星座，
巨蟹座。
好像也
真的是很幸福，也是个文字工作者。
为什么这样？
因为巨蟹座的
什么星座大师？
没有，不，我是说，就是心思非常的细腻、
哦，他有这个抒发的管道。
对，是，我觉得非常棒。
我很期待许鹏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真的是
全世界我最喜欢的星座就是巨蟹座了。
真的哦，我真的是，我敬谢不明。没有啦，没有啦，因为那个鄙人的母亲就是巨蟹座的，那巨蟹座压起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啦，情绪比较就是。
所以我们
高潮迭起，
所以其实可以从许鹏的文字上面可以就你其实从他的文字上就可以认识他这个人，我觉得蛮有趣的。对，
因为我觉得像全哥刚刚讲的那个蛮是，就是好像他写出来的剧本，他也是，当然我觉得剧本一定是一修再修嘛，可是好像他那个人 讲话，你就会知道他整个脑袋思路的范围，嗯，就他都会讲出来，然后绕回来说，哎、欸，我刚说到哪里，然后啪又拉回来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会觉得读剧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是彩排的时候他出现了，对不对？
哎、欸，对，这是进场的时候。
我其实我会觉得还好，他彩排有来、欸，哎，
是啊，
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剧本我又
掌握了多一点，
对。可是不是说他来给意见或是他想法，而是你会看到这个人体现在。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些些他的影子，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因为其实我之前跟许鹏就是应该就是算那种就是远远的连友，就是不熟这样子。然后但是一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就觉得哇，他这个讲话的感觉真的就像里面的角色讲话哎、欸嗯。然后如果把许鹏现在这个人丢到这个角色，有一个角色叫许鹏，好像也 OK 哎、欸嗯，因为他就是会那种明明就是在嗨哎哎嗨许鹏你好，就是哦你好你好书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VCR
哎、欸、我还在这边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VCR 在学
就是好像立刻会知道就是这个作品跟人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连结、嗯、然后。不知道哎、欸，那个说不太出来，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多掌握了什么，可是就突然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的那种感觉。
是，
现在还好有看到他。
对他本人是
个人特色也是，
他常常有录音给我嘛，就是我问他一些问题，他录音，然后通常一分钟的录音呢，头45秒都在打招呼，全都好，然后所以在
全都好，
书面
好，
最后15秒才讲出我应认为
应该、欸、我觉得可以，
我说你头45秒到底在干嘛、啊？
有啊，哎、欸，那天哦，那天不在。他说那个什么，全哥好，然后讲了，不对，书眠好，然后还有什么？那天还有谁？
赵赵好，
赵赵好，
能听到大家的声音，我很开心，
哦、很开心啊啊！然后就会说，大家已经在排练了，加油加油。
有时候就很不耐烦，到底你要回我哪一句？
那你就拉到后面、啊，
好可爱哦，
好
可爱。
可是你拉到后面，你又怕漏掉一个，因为许鹏的语速是快的，
而且他会把资讯藏在他的话里面。
啊、这是两句废话，一句真认真的，有两句废话，一句认真的。
所以他强迫你聆听啊。
哦，原来是这样。
Yeah.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一闪神就 skip 掉。
Yeah.
我发现他讲话可能是个强迫行为。
有可能、欸，
只是他不讲话不行，然后讲话帮助他思考。
是，
对。而且我觉得，我会觉得看这个剧本，我那时候就直觉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语速很快的人。嗯、然后见到这个人，就是哇，果不其然，真的是、
比你想象中的还是快一 点。
哇，这个就是像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那种感觉，但是都轻轻的，好像他都不用换气。
啊，对。
然后很有趣的是剧本里面也很多段落很多人的台词都是
就不用换气的
都他就是都许鹏都故意把它写成是一大段没有分段然后没有空格就是他就感觉就是要我们一口气把它噗噗噗噗噗连珠这样出来
但他蛮多的台词他都帮你把气换好了就是他都是空格空一格空两格我的剧本我的段落很多时候空两格或是他是没有逗点，他没有任何标点符号，他就是，就是已经看得到他这个人讲话的节奏了。
对对对对对
他的空格就是他呼吸的位置。
没错没错，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想抵抗这个
空五格，
对，我就想抵抗这个空格，就发现啊被牵制住了，
反叛了。
对，我超反叛的，没办法，还是被牵制，他最终还是被牵制住了。
贾瑜呢？你读过他两个剧本，有看到他本人？你觉得？
看他本人，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他是他那个空肉来看牌，然后他就默默的出现了，然后就觉得他在旁边看的时候，好像一直没有在笑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好像一直在笑，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这是什么恐怖的形容？还有鬼哦！
人家很严肃哎。
然后觉得他好像没有讲话的时候，就是他的头旁边都有字在跑的。就是他在看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是没有停下来他只是暂时就是嘴巴先关闭、但他的脑的字是一直在组织的、就你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到他在组织那个文字就感觉他是一个一直在前进的人
或者去右边或左边的人他不一定是前进我觉得他不可能不一定前进
我觉得他应该
也蛮上面跟下面
我觉得他绕圈
有时候
也是挺多的
没错没错
而且他看起来很幽默
应该说他还在思考啦
对
就是他用绕圈来 来耽搁一些时间，就是绕到他想到了，就是
对，
但是他不是用沉默来思考的，就是我习惯是，可能我一阵子不讲话，就很明显在思考，然后他
是一直讲话在思考，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许鹏他有趣的点就是他本人有时候会蛮害羞的，就是你以为他话题很多很重讲话，他不是，就是你要问他，然后他讲开了，他就会不提。但是你要他，就是他不会主动讲一个话题。
但
还有就是他跟他讨论，他喜欢问问题，就是跟许鹏讨论东西，他就是很喜欢问一些问题，然后他问问题的方法就可能问十个问题。但是他所有问题是有关，然后好像又没关，但是你要回他所有问题，其实慢慢组成一个他想知道答案 的感觉。但是他这个所有问题可能都很短，可能可以组成一个问题去问。这个我觉得沟通模式也蛮有趣的。对，
我觉得许鹏的那个大脑好像有开发到一些我们一般人没有用到的地方。
哦，今天整个节目好像都在讨论许鹏，好像一个很奇葩的，他就是一个奇葩的编剧啦，就是，然后为什么就是盗火？其实之前就是悬疑三部曲结束，就是 T I 的本，就是三部蛮写实的剧本嘛。我们第十一年就开创了，就是想试试新文本，然后第一出就是选了许鹏的剧，然后我自己对新文本，其实我自己也有写。然后之前也导过类似新文本的东西，但是我对新文本一直有点卡，就是说我觉得新文本就是有形式没人物，就是它的形式可能很强，但是它的人物是变成符号，比如说 Sorokin 的新文本它 ABC 嘛，就是它都是一个符号，然后好像一个各队的形式就没有人物，甚至它可以换来换去。但许鹏的特色我觉得也符合我觉得盗火对剧本的一个理解，就是人物的重要性，就是里面的人物都实实在在 在那边，虽然里面有扮演的成分，就是可能演员同时扮演几个角色，但每个角色都实实在在的去做的，然后里面的人物讲的话，然后他的设计啊，也会感觉到他好像是你的邻居，但这个怪邻居就是一直不出现一些秘密，然后你突然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奇怪的行为，比如说裸奔好了，裸跑好了，你觉得为什么？但其实他本来就是这样，他其实突然某一夜他忍不住不长了，然后就跑起来了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曲鹏里面的人物也会提发到我对新文本的一些理解。然后我也想问一下三位，你们里面的角色，你们比较就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可以是自己的分享自己的角色，也可以分享其他人的角色，也 OK。
太难选了吧。
对啊，都很喜欢。
对啊，都很喜欢。
真的很难选，因为其实都很喜欢，
因为每个都好。如果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下子有点难，但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汉山男的。
我也是，
因为当然每个人都很猎奇啦，但他就是简述一下，他就是一个会一直生蛋的男人。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就是一直生蛋，然后生一大堆蛋，然后就会把自己的蛋
煮来吃。
对对对，就是然后里面刚好有一段是因为他是个中年人，然后他会遇到一个只有10岁的小女孩，然后会有一段不能说是恋情啦，可能只是就是有一些情愫。然后我觉得那段非常的美，然后完全也不会觉得什么哎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种，那个叫什么，哎，也不是老少配，那个叫什么，因为他毕竟10岁未成年嘛，你完全不会往
洛丽塔。
对对对，就是你我觉得不会有什么 judge， 然后你不会有任何的觉得哎呦好恶或是什么。当然我觉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要学习不要去觉得批判或是什么
突然怎么有教育化。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形容的好美，然后这一段关系隐隐约约非常的迷人，因为他也没有说什么哦他们就是在谈恋爱，也没有，他就是有一段互相彼此需要，
就是我最喜欢的伴侣嘛，用伴侣嘛，或是 couple， 就是汉山男跟粉红色小女孩，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彼此的
一个浮木嘛，这样子
拼图吧。我觉得他们的拼图是完全直接拼在一起，就是好像是不需要做任何改变，他们就是为彼此而生的那个时刻，很常在他们身上发生，
真浪漫。
对，是真的，因为另外一个生孩子那个是谁？
就是男炮友。
对，男炮友们，他们就一直在磨合、磨合、磨合。可是粉红色小女孩跟汉山男的关系是完全就是 made for each other， 就是真的很太美了。就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找不到这样子的关系的。哦，
对，这一对 CP 是唯一好像一见面就情投，其他都要吵架，然后磨合一下。
对对对对，非常美，然后好像填补了很多彼此生命的缺失，然后那个缺失就是彼此，然后他们找到彼此了。我哭了，
因为要哭。
演汉山男的是鲍一安，然后演粉红小女孩的是
胡淑
棉，
我本人以及他的一家人
以及他的一家人。
你可以看胡淑棉怎么演粉红一家人。
对，粉红一家人
很值得期待，非常值得期待。
一家三口。
对，
贾云呢有没有喜欢的角色？
我刚好像想到，真的要说的话，好像是大鼻子女人。
谢谢，
我喜欢杨志纯。
谢谢。
对，我自己也是喜欢大鼻子女人的。
谢谢
啊，真的。
对对，
因为他就是不知道，就是他一个人，然后好真诚的在这个孤单的时刻，对对对对对，他在帮自己，感觉进行一个非常仪式性的一种洗涤，一种感觉解放还是什么的，就是他在河上漂流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浪漫。
就是他很爱恨分明啦，就是他的爱恨分明就算是八连党的情节嘛，就是三角恋嘛。但是我觉得虽然他的台词就是啊，我被抛弃啦，然后，但是我觉得他的孤单，还有他跟他的双人床在河流里，就是我觉得就这种孤单是很吸引我的，就是他不依靠别人，他自卫，然后他满足了自己，然后他跟野狗活在一起，就我觉得就
跟自然为伍，
对对，然后这个他自己开创新天地的感觉，就是我对整个强迫意念一个很开始的画面，就是对对。他怎么吸引大家就是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到河边，然后大家就是在河里面发生一些更疯狂的事情的感觉。
因为他做的事情很疯狂到很好笑，但因为他又很真诚又很孤单，所以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感觉。
强迫意念就是大家听到应该是知道啊，这个本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性，就是啊，如果一些啊，他是不是比较保守的人进来看会有点障碍呢？大家觉得？
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有点害羞吧，可是我觉得我们处理目前排练的方式，我把性过渡到一个非常趣味、很猝迷的一个。它会让你觉得，我觉得有一些很巧妙的媒合在一起，但当然我们不是要真的在场上就是做给你看，就是不会。所以
我觉得比做给你看更厉害，
但也许大鼻子女人会做给大家看。
哎呦，
先保还没排到，我们先保留一点空间。
退票啊！
哎呀，
因为我觉得就是性这个东西啊，就譬如说最近 Netflix 有一部台剧就是《爱内涵光》嘛，就是其实它跟强迫意念有一个蛮靠近的，就是以性这个主题，然后各组人嘛，然后他碰见他的性困惑，然后譬如说有夫妻他性生活不协调，有男同志就配错号之类的，但是他《爱内涵光》因为他比较通俗一点，所以他的处理方法也是比较。就是靠近大众一点，强迫意念就是刚刚一直大家都听到一个字眼，就是猎奇嘛，就是他比如说男同志会生小孩，然后就是女同志有出现神之手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这些东西本来不应该在这个标签或是这个脉络里下会出现，但他就安排他们出现了，然后他的性的处理往往就是 好靠近动漫，就是哪个漫画感很重、这个漫画感也出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上，就是如果你问我导演最难的，就是他的语言量又很多，但是他的语言同时又很有画面感、如果你只重复他的画面呢就没什么趣味，但是怎么样我又设计一个画面同时 配上他的语言能令观众有更多想象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本有趣的地方，也是我觉得导演就是我这一次给自己的挑战，就希望就是可以观众能进场的时候重点是看到文本跟演员，其他的其他东西尽量简约减少一点，让就是要有 亮眼的东西可以 focus 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比如说开黄腔 的目标是不是要引发开的人的想象，但是也不能太黄的感觉。我
你说高端的
对对高
色笑话
啊，对
对，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比较一些就是低俗的黄腔的时候是听完会觉得好像笑一笑但觉得不太舒服，就是因为我觉得当然有时候有些地方黄腔就是比较是比如说物化女生啊或者是什么之类、但这种就不用说，这种就是直接就是噔噔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好像高段是他讲了然后你脑袋想一遍发现哇你不是直接讲明的，但是让你觉得哇你脑袋有完全有那个性或者是你觉得情色有点害羞但是又好好笑，就是我觉得比较反而那种就是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现在处理的方式真的老王卖瓜，就是蛮像这种的，就是他可能是在讲性可是又不是现场做什么东西给你看，然后他也不是只是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姿势啊然后把两个演员拆开啊，但他就不仅仅是这样，可能有时候我们就用声音啊、或者是我说的是不管是人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乒乒乓乓的声音，哎呦天哪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你全哥救我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在处理性这一块的时候现在已经是
应该是说我们会利用一些剧场上出现的手法然后去诱发观众去想到哪个画面、就跟他的语言是一样的，他会圈嘛、就是一直在圈圈圈圈到最后你只能看到哪中间空白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高端黄色笑话，就是他引发你想象到哪个画面，但是他整段笑话里面没有 一个字是入骨的。对，就我
比喻像是骂人不带脏字的意思、但是、
对
吧，
有点像
好
像比起性这件事情的呈现好像更多是在为什么会有这个性的行为出现，跟这个性的出现后引发的一些结果。
而且我觉得蛮多时候都围绕在性，但其实情感都是在那个时候迸发出来的。
对。
然后文字上好多很多的形容，很多的比喻，很多的诚实的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力量是蛮大的。
刚刚讲到性，其实性在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观众或是其他人看性可能常会抱着一个道德感去看，就是合乎道德，但道德通常会跟文化有关，就是亚洲的文化、跟西方有文化，甚至再保守一点是比如中东有宗教背景的文化、他们对性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挡住的哪块布越大块或是越厚，其实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你挡住让大家看到 是多少，但挡的越多你压抑就会越多、就像强迫意念这个剧名，其实它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强迫意念会分强迫症分强迫意念跟强迫行为，强迫行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譬如说一直在洗手啊，一直在数东西啊，就是你出不了门，因为就一直在重复一个行为，就是强迫行为。强迫意念就是可能就是你要记不要再去想， 但脑中一直飙出那些画面来。我觉得这 就是这个本为什么叫强迫意念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一直不要想信，或是我一直不要做这件事，但压抑到最后就会好像哪个叫床声一声啊，然后所有东西都喷发出来了，然后所有东西都在狂奔了，然后狂奔一个晚上之后，所有东西好像都消失不见，好像换到就是换回日常的感觉。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就是他整个剧本都是关于一个晚上他因为一声叫床声，然后他发现自己压抑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喷走，然后喷到他们聚在一起之后，他们就同时因为 一样东西发生被就消失不见了，的感觉。所以大家刚刚讲到是强迫意念听起来是蛮硬的主题，但是你期待观众进来抱着什么心情，或是 你们觉得就是他会期待什么吗？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是一个观众，看到强迫意念这四个字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觉得天哪，我连我这个是这四个字拼在一起我都念出来，但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我会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如果对强迫症不了解的，我可能会搞不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名字上会让大家觉得哦好像比较疏远，可是在这边书面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并没有要教大家什么，或是不是其实跟我觉得什么强迫症跟疾病并不是那么最重要的主题，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吃饱然后来然后以一个就是空白的脑袋，然后让这个剧本，然后让就是整个就是我们准备
的
东西，对，我们准备的东西然后呈现出来，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已经够喷发够奔放了，就是脑袋好像其实我觉得空空来也无所谓，我自己会觉得啦，就是我排到现在因为真的是各组人马都非常非常的就是我觉得很精彩啦，我真的
非常不完全不用做什么准备，就舒服的来，然后舒服的去感觉
就是看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然后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有时候听完一个故事，或者是比如说看完一本小说，当然里面有很多的情节，然后看完以后可能当下觉得哇哇哇被轰的好满好满，可是我不晓得在回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某一些片刻或者是某一些字句它会萦绕在萦绕在你的心里吧，因为我觉得它是那种当下像一个非常感官非常满的状态。对啊，
可以推荐一些迷惘的人来看这个演出
就成就他们救赎他们的感觉
我觉得会被疗愈。
迷惘是那一个方面的迷惘，人生感到迷惘吗？
或是突然觉得人生有点无聊的时候，想要一些刺激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空间，就是来看这个演出。会暂时让你忘记，或者是让你去感觉，重新感觉一些事情。很疗愈。喝酒完来看应该会很不一样，
就好忙的看会 更不一样。
对对对，不要喝到吐那种，也不要
微醺来
大叫那种。对对对，微醺来一定是很精彩。对，我觉得微醺看一定很嗨。
对，我觉得就是蛮嗨的。
前台卖
酒，因为就是强迫意念，如果因为我以前都有写一些剧评嘛，就是如果我看强迫意念，我抽离我看强迫意念，我要什么角度去剧评它，好像有点难度，因为它你用性别理论的一些角度也不行，要用一些就是同志啊、历史啊那些也要不行，因为它好像在哪个脉络有用到哪个脉络，但是
又不只是那
样，对对对，然后你的延伸又发现怪怪的，因为你会自相矛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理论或是你要理性思考里面当中发生什么事，会你会感到困惑，所以我觉得新闻本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不要想去追情节， 就是你就放空，然后看里面的人物，因为我就是可以保证 这个剧本里面的人物，因为这一批演员一定会很精彩，然后 这些角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 就收获蛮大的应该是。好，然后最后就是也宣传一下这出戏到底什么时候演呢，就是这出戏就是5月24号到26号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已经倒数一个月咯，大家快
来
看咯，
耶、yeah~
两个
一个月两个月先
两个月
没有 要看他什么时候播出我们录影录音时间不一定是播出时间
、哦、
那就一个月这是老江湖、
是因为我第一次录 Podcast 这大家可以买票咯，
资深主持人了，我是何应泉
我是资深主持人何应泉
好，
谢谢资深主持人何应泉，
好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看戏啊。